Okay, well, let's begin by naming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好，我们先跟天父认罪。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and opportunity that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研读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as we learn about your promises and your plan, that we believe in these things in order to make them a part of our spiritual life.
而且我们感谢我们能够学习你，能够了解你的计划，而且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
And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就是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kay, now we're sort of in the end stages of talking about the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讲到比较后段的有关神对于给予人的各种约定。我们在谈这个神与人的约定呢，也是属于天使的
天使的征战。
哦，对，天使的征战、，sorry。重来一遍好了。
Wow, we need some revision.
我们整个大题目是天使的征战，然后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人与神的神与人的约定。那我们已经到了神与人的约定的这个小主题的比较最后了。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一小段讲完之后，我们会进到下一个，就是末世。所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一个转捩点，就是从一个主题要转到另外一个主题的这个中间点。我们要了解整个圣经的教导它是非常的有融合性的，就是它一个跟一个之间的主题不可能是完全切开的，是互相有关的。当我们要谈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会让我们很兴奋，因为谈末世就会谈到我们被提，然后会谈到这个大灾难的时间那个时期，那同时也会谈到这个耶稣基督再度回到人间来进入这个千禧年，这一切非常非常将会非常戏剧化的所有的过程。
Okay, so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end times, we're talking about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after the church age.
就当我们说末世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所有的过了，有，就是等于是所有教会时期结束后要发生的事情，就被称之为 end time.
Can you just explain again Armageddon campaign?
Oh, okay.
OK, 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所谓的末世的时候呢，有四个大事件将在末世发生的，一个是就是被提，一个是大灾难时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所有的这些事件里面包含了这个其实耶稣基督回来的过程，也就是在我们也会是在大灾难的最后的期间因为那时候呢将会发生非常多的战争，尤其在以色列这个这些犹太人很多会被杀的这个状态。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千禧年这个耶稣基督回来掌权这一共有四大事件。所以这个 Armageddon 这个其实 Armageddon campaign 这个好像大事件它其实是一场大战争，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大灾难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回到地上，然后呢在以色列那边将所有的仇敌打，就是他打了一个胜仗，就铲除了所有的仇敌，就把大灾难时期结束掉。
Yeah, and actually, the word Armageddon comes from the place where this campaign, where it first begins.
好，这个 Armageddon 这个字呢，其实跟以色列的一个地名是有关的。这个地名叫 Armageddon。那这个地名呢，就是将会发生耶稣带着大军跟仇敌打胜仗的地方。所以 Armageddon 如果你在英文字典上查的话，它就是世界末日的这个 翻译。那其实很多人都使用这个词，包括那些比如说环保人士啊，在讲地球暖化的这些人啊，常常利用这个 Armageddon 这个字呢，来表示这个将会有世界末日，这个整个全球暖化会造成世界末日。这个末日的四大事件就是被提大灾难，然后这个末日战争，还有这个千禧年基督掌权，这四件这四大件事呢，都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提及。
Actually, I just started tribulation to say that the rapture is not mentioned. The other three are, but not the rapture.
对不起啊，这个被提这件事在旧约里面有写到。因为在这个被提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属于这个教会时期才会有的事情，而教会时期在旧约时候的所有的先知书里面是都没有提到的。这个也是保罗啊，这个使徒保罗他后来去定义的，定义这个教会时期，他把它称之为 Mystery Age， 就是一个神秘的时期。所以呢，有关这个被提的这个概念呢，也是在这个教会时期，也就是神秘时期才有的，神秘的教会时期才有的一个概念。而当我们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定会把这个被提这个事概念也放在里面，因为呢，当基督徒被提的时候呢，就是整个末世开始的时候。好，那我们呢现在只是大概提一下末世的这个概念，因为呢我们还是重点今天是要谈的是摩西，好，这个神跟摩西的时代的人所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过渡期，就是一个 transition， 从这个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的一个过程中，所以我们先提一下末世的概念。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个概念，就是耶稣常常提到主的时间。那但是他谈到这个 the day of the Lord， 主的日子，他其实常常是在不同的事件的时候提到。而当我们讲到就是主的日子，这里面常常会用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在我们被提的那个时间点也可以被称之为主的日子。那也当我们就是当神要来评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那个 evaluation day， 也是被称之为这个主的日子。好，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46章第10节，这边提到就是当那日，就是主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好，我们要记得主是万军的首领，而且呢就这个日子呢，就是要向敌人复仇的日子，他的剑必尽情吞吃至饱。所以呢，这其实是在讲耶稣基督呢，他在末世的时候，在七年大灾难结束前，他回到地球，然后会打一场大胜仗，会把这个所有的仇敌都用他的剑杀光。所以呢，从这里呢可以看到呢，在旧约里呢就已经把末世的状态写得很明白了。然后在新约呢，也有那个耶稣在跟他的门徒们讲这个神的日子，它是一个伟大而恐怖的日子。因为昨天 Tim 他也在上 Max 牧师的课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这一块，他说非常的有趣。好，这个是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第11节。好，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说很伟大这个词的时候，跟这个所谓很可怕这两个词我们很少会用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是把它一起用了。这个大是指的是伟大，可畏就是那个 terrible， 可怕。就是我们平常这两个字伟大跟可怕，很棒跟可怕 很少会用在一起。比如说你问一个朋友说你去日本的玩怎么样啊，那那个朋友说哇很棒，或者说很可怕，这两个几乎不可能摆在一起的。那如果我们讲到说那个日子哈，你说哎你今天那个日子怎么样，那一天怎么样啊，那那个人会说哦很棒，或者说哦很糟，就是很可怕。而这个约珥书的二章十一节呢，它基本上就在讲的就是末日的时候啊，当耶和华回来的日子，它是非常伟大而可怕的啊，那整个战场上是非常惊人的。当耶稣回来啊，要来这个来跟仇敌打仗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必定会觉得这是太棒了，这是伟大的一天。而但是呢，对于这个耶稣的仇敌啊，或者是说以色列的仇敌，就会觉得这一天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天，因为他们就会被送到无底洞去了。
Yeah, so again, you know, this is going to be a great day for some people and it's going to be a terrible day for others.
所以呢，这一天将会是一个很棒的一天对很多人来讲，那但也对很多人来讲会是一个很恐怖的一天。而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呢，这也会是一个很伟大的一天，因为当那一天我们全部都会随着耶稣回到地球上面来，那我们可能并没有参与这场战争，我们并不参与这个战争，但我们会看到这个战争在我们眼前发生。所以呢，那一天呢，对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将是一个非常伟大好的一个很棒的一天，因为我们将会看见耶稣基督如何的对那些仇敌复仇。好，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就要可以看得到呢，这些旧约里所提到的那个末日跟新约的在谈的事情是如何的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回头来看一下摩西跟神之间的约定，而这些约定啊，将会在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好，全部都会被满足。
And obviously between the time that God gives his promise to Abraham and the time that Abraham, the promises are fulfilled,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that has to take place.
而这些神跟人所定的约定，很多事情啊，都要在历史上被一一的被验证，被满足。从这里面要理解到，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有耐心，因为神的计划很多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逐一能够实现的。就像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给的一个约定呢，是他将会得到这个地土，同时呢，他的后代子孙会如繁星一样的多，是无法数清楚的。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是非常的大，而且他的后代子孙将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大的一个民族。出埃及记的32章13节，好，这边他在提醒神，你要记得当初神给亚伯拉罕、以撒还有以色列、yeah. 就是雅各，他们神给了他们等于他们以色列人的祖先的一个应许。所以这个故事呢，从神第一次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将会有如天上繁星一样多的后代子孙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亚伯拉罕还没有生以撒呢，他这个老人已经对于他会有子嗣是已经完全失去了任何盼望。而我们在讲说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这个星星到底有多少啊？我们大概有一些经验，在城市里也许你晚上看得到几颗星星还数得清，但是你如果到一个荒郊野地没有光的地方，尤其在大沙漠没有任何的人造的光线的时候，那个天上的星是尤其是那种夜深夜的时候，那天上的星是根本数不清的。那听就想到说搞不好有一些我们的同学们 从来就都是在城市里生长的，所以没有真的经验过那种在那种荒郊野地，好，完全没有人造的光害的那种环境下，在这种深夜之中，你可以看到天空是有数不尽星星的经验。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真的非常鼓励你啊，到一个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深的荒郊野外，没有人造光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在这种夜深人静，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简直就是会把你给压垮的那种很大的数量，无法数尽的满空星星的这个经验。哦，同时呢，最好选一个是没有月亮的日子，因为当有月亮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云的时候，其实还是会遮掉很多星星。那有月亮的光的话，也会让星星的光有的时候看不见。所以呢，当神跟亚伯拉罕提到说，我将让你的子嗣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时候，那一个晚上应该就是一个没有月亮，啊，然后非常晴朗，然后又是在一个荒郊野外的晚上。而实际上呢，很多天文学家也试着要去数天上的星星啊，到目前为止他们也都是说多到不可数。那当然对神来讲，每一颗星星都是他造的，神是绝对知道他造了多少颗星，只是人无法算得清。现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呢？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的以色列人现在是差不多700多万。那据说呢，在这个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大约有1400万左右，所以总 total 大概是2000万左右的犹太人。当然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已经可能多少代了，不晓得多少代了，所以这些各代的人加起来也可能有1亿个犹太人出生过了。而末日还没到，所以呢还会有更多的犹太人会生出来，所以到时候整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是还在增加中。而但是末日何时来呢？谁知道呢？说不定明天就是末日啊。我们每一天在过的日子中都是让我们更靠近末日。所以重点就是要数清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容易，大约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可能有上亿的人了吧。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还包含了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啊，这些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将要回到神给的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应许，那还未完全发生。
Okay, so let's stop for, we'll say 10 minutes,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at about 5 to 11, right?
好，我们休息一下，10点55分回来。